弟兄姐妹，平安，朋友，平安啊！今天是我们尼亚加拉华人基督教会一年一度的培灵会的第三堂信息哈、啊，第三堂信息。我们这一次的培灵会的主题叫“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我们有啊，昨天晚上于边牧师有讲了生命的根基哈、啊，今天小路牧师有讲生命的目标。那今天晚上是生命的考验，而且今天的信息是特别针对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说的哈、啊、来说的信息。我们啊求神来啊使用他重用的仆人于斌牧师。我还是做一点简单的介绍，因为每次都介绍，可能还是有的人在网络上的，或者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聚会的，可能对于斌牧师还是有点陌生哈。我们就对他的这个有一点点的简介哈。于斌牧师是山东烟台人，山东烟台人。信主之前呢，是迷信这个风水啊、算命啊，甚至还通灵交鬼。亦曾是佛教徒，还修炼气功，更加追逐名利。他曾试过很多的行业，因为后来真实的经历了上帝的奇妙作为，最终在2004年悔改归主。他2005年就移民加拿大，然后就蒙受上帝的恩召，走上全职侍奉的道路。他曾担任良友电台节目主持人与教会牧师。2016年回到远东广播，担任加登区主任一职，致力于讲道、宣教与福音全媒施工，也在良友圣经学院教授布道学、门训与圣经书卷等课程。于斌牧师的父母是国内家庭教会的传道人，师母温小璐牧师牧养阿罗拉奥城华人基督教会。今天上午我们也听过了师母温小璐牧师的讲道哈，非常的精彩。好，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是恩阳，一个是天阳，这都是上帝的给的产业。好，我们现在恭敬的把时间交给于斌牧师。
再一次的问候在瀑布、在尼亚加拉这里的弟兄姊妹，也问候现在透过网络在远方或者在这个地方来参加聚会的弟兄姊妹，愿耶稣基督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在这个信息之前呢，稍微提醒一下，我在外面放了一些这个我讲到和我的师母见证的一些 CD 如果弟兄姊妹有需要你们的车子还可以听 CD 的话呢，聚会完之后呢，你们可以到外面去随意的索取拿就好了，按照心里的感动可以自由奉献，放到那个小纸箱里就可以了。那今天呢是这一系列的聚会叫做丰盛的生命布道培灵会的第三堂的信息，题目呢叫做生命的考验，就是苦难。假如我们人自己可以选择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会选择苦难，对不对弟兄姊妹这个苦难离着我们越远越好，但是很可惜，这个却是我们没有权利来选择的。苦难是世界的真相，苦难也是我们人的一生所无法回避的。其实对于一个人来说，我们最重要的不是怎么样的远避苦难，而是怎么样的有能力来面对、来战胜苦难。但是苦难呢，并不一定是不好的，苦难其实也有它积极的意义，对我们的人生有很宝贵的价值。因为最起码苦难可以让人更清楚地认识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当没有遭遇苦难的时候，我们人总是自视甚高的，人人都觉得自己了不起，有本事有能力。只有当我们遭遇了苦难以后，我们人才意识到这个我这个人何等的有罪，何等的有限，何等的软弱，何等的无能。 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能力，我们有足够美好的道德的情操，那么可能苦难就不会发生了。苦难对于你来说可能就未必是苦难。所以对于一些朋友，可能你现在暂时还不是基督徒，如果你正在面对苦难，或者你将要面对苦难，或者你曾经面对过苦难，我相信我们都会在苦难当中学到一些很宝贵的功课，就是在苦难的面前，我们人真是没有什么了不起，人其实是很软弱的，人性非常的软弱，无论是从能力的角度还是从这个道德的角度，人都是如此。可是当人意识到自己的软弱，那么人就会自己为自己找一条出路。所以苦难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苦难能够把人推到上帝的面前。当我们没有能力来面对苦难，没有能力来解决苦难，当我们人性所有的软弱都在苦难面前显露无遗的时候，这个时候很多的人其实是在苦难当中去抓住那一位唯一能拯救他脱离苦难、唯一能够医治、唯一能够安慰的上帝。所以很多的人都是在苦难当中蒙恩的，在苦难当中才去找上帝的，在苦难当中才抓住神的恩典。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叫做因祸得福。苦难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也同样是非常有价值的，它同样让我们基督徒也来更深地认识自己。苦难对基督徒来说，它就是一块试金石，它就是一个我们生命的考验。没有苦难的时候，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好基督徒，都觉得自己又有信心又爱主。可是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有信心，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勇气，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属天的能力。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被这个苦难一试验，就能试验出你生命那个丰盛的程度。可是上帝让苦难临到我们，绝不是为了摧毁我们，他正是要让我们基督徒借着苦难更深地认识自己，以至于我们在神的面前更谦卑、更渴慕地来寻求他。因为你自己知道，除了这一位耶稣基督以外，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让你得救，可以让你得医治，可以让你有盼望。我去年经历了一场苦难，跟新冠疫情有关系，虽然我没有被感染，但是这个时代每个人生命当中所发生的这些苦难、艰难、灾难、压力、患难，未必直接就是病毒。其实这个时代就像多米诺骨牌，这一个疫情，这一个小小的病毒，其实整个打翻了我们整个的社会秩序，我们完全正常的生活全部都被改变。我去年有一段时间我的左眼不舒服，那平常正常的情况之下呢，你应该会想到去看医生。但是你知道在疫情期间呢，我们人都有一个共性，能不去医院就不要去医院，因为我们觉得那不是个好地方，哪儿病毒最多就是医生那儿最多。所以我就对自己说，扛一扛吧，自己找点眼药水滴一滴吧，祷告，拼命的祷告吧，可能能过去，自己慢慢也就好了。可是越来越不好，越来越不舒服。后来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给眼科医生的诊所，因为我有那个青光眼的病史，所以我是每半年都要去检查眼睛的。有一个眼科医生是常年的这样来照顾我，来看住我的这个眼睛，所以我就给他打了一个电话。我说我的眼睛现在有一点问题，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我可不可以去看你？你不要以为你不想看医生，其实医生也不想看你。那个医生呢，就后来又回电话给我，就说这个，就是你不用来看我了，你就跟我讲一讲你的眼睛现在是什么情况。他也没有开视频看一看，他就问了问我， 啊，我就在电话里说我什么感觉，怎么痛啊，怎么不舒服啊。说完了以后啊，他就说，他说我觉得没事，你就是用眼过度啊，给自己上上热敷，多休息休息就好了。结果我上了热敷以后呢，我的左眼睛肿得像乒乓球一样，到后来就失明了，看不见了，眼前一片模糊，一片白雾，什么都看不到了。所以那天晚上，我的视力最差的那天晚上，看不见的那天晚上，那个是我生命当中一个非常大的冲击。最大的冲击其实并不是我的眼睛突然之间看不见了。你们猜我那天晚上最大的冲击，我最难以接受的是什么？你们能猜出来吗？我最难以接受的是，为什么我会这么害怕呢？我以为我不会害怕的，因为我是牧师啊，因为我在讲台上讲了那么多的道，鼓励大家要有信心，要有勇气，要不害怕，在基督里有平安。可是当苦难临到我这个常常鼓励别人的牧师的时候，我发现原来牧师也是人呐，原来我也害怕。我那天晚上怕极了，我一想到有可能我的后半生要成为一个瞎眼的牧师，我就不寒而栗。我一想到可能以后我上下台讲道还需要有一个弟兄姊妹在旁边扶着我，扶我上台，还要告诉我说牧师往这边，这边是弟兄姊妹，然后再把我带，我一想我就觉得不寒而栗。我才40多岁啊，因为我有青光眼的病史，所以我知道什么叫青光眼。青光眼呢，我是慢性青光眼，但是有一种叫做急性青光眼，就是突然之间失明，而且救不回来，瞎了就瞎了，是无可救药的，是没办法治的。我那天晚上怎么都觉得我当时的症状就是急性青光眼，当时心里面极度恐惧，极度的害怕。所以我当时就要做一个决定，我要当天晚上立刻去医院看急诊，还是等到第二天医生，我的眼科医生上了班以后给他打一个电话，约一个时间去看他。在软弱当中，基督徒只有一条出路，就是跪下来祷告。我没有自己来做这个决定，我来问神，我说神，我应该怎么办？我跪着向他祷告，我说主，我现在真的很害怕，而且我没想到我居然会这么害怕，这么恐惧。我说主啊，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现在应该立刻去看急诊，还是等着第二天去看我的眼科医生？结果在祷告当中，我听到神对我说话，我听到了神对我的安慰，神对我说，你的健康，你的眼睛是在我的手中掌管，你只管平平安安的去睡觉，明天给你的医生打一个电话。然后我就上了床就睡了。你知道后来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有的弟兄姊妹说，于牧师你真睡得着啊你。我说我真睡着了啊，上了床就睡着了。感谢神，第二天给眼科医生打了一个电话啊，那个眼科医生说你立刻来我的诊所，我就去了。经过一番检查确定不是急性青光眼，叫做虹膜炎，会反复发作的有药可治瞎了一个半月后来好了当然后来又回来两次去年一年发作了3次虹膜炎。在这样的一个故事当中，在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中，我学了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就是其实所有的人，我们的本性是一样的，没有谁比另外的一些人更勇敢，更了不起，更棒，更好像一个英雄那样，所有的人本性都是如此的软弱，哪怕我这个做了十几年牧师的人也是如此。但是宝贵的是什么？宝贵的是一个软弱的人可以去寻求一位大而有能的上帝的帮助，这是我们人生最大的一件幸事。我是很软弱， 每一个人都很软弱，但是我们这个软弱的人可以向神祷告，可以被他指引，被他医治，经历他的帮助，这是我们人生最大的福气。其实什么是信仰啊？我觉得信仰非常简单，信仰就是一个有病的人得着上帝的医治，一个软弱的人得着上帝的力量，一个愚拙的人得着上帝的智慧，一个有罪的人得着上帝的赦免，这就是信仰。上帝扩张了我们的境界，祝福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这个福祸无常的世界当中去经历因为有他同在而得享的那种平安，这是人生最宝贵的一件事情。很多人会问说，人为什么会有苦难？苦难是从哪里来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苦难是从罪而来。人犯了罪以后，人就离开了上帝，罪把人跟上帝分离隔绝，以至于人就离开了上帝的祝福，离开了上帝的圣洁，离开了上帝的保守，我们人就必然活在一个天灾人祸的世界当中，因为这个世界被破坏了，我们人的生命也破坏了，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我们的生命也是不完美的，所以人一定会活在各样的天灾人祸里面。所以你看弟兄姊妹，我们中国人呢，我们这个中国的语言特别有意思哈。我现在在读那个一个教牧学博士的课程，我研究的那个主题就是我研究的课题就是这个中国文化跟福音啊，中国文化跟福音有高度的关联。当我来做这些研究的时候，我真的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感到由衷的自豪。中国人绝对是有上帝格外恩典的一个民族，在我们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语言当中，在我们中国人的先祖当中，有太多福音的元素，有太多神的恩典和祝福，太多啊！今天不去讲这么多啊，就讲一条啊。咱们中国人管受苦叫什么？受罪，对不对，弟兄姊妹？苦是怎么来的？从罪来的。你受的是什么？你受苦，受苦，你受的是罪给你带来的咒诅。你说中国人多了不起，这是咱们中国的语言，咱们常常都会这么讲啊。受苦其实就是受罪，罪带来了苦，苦到了极致就是死亡。所以人生三大黑暗，三大咒诅：罪、苦与死。这三样东西没有一样东西使我们人可以去面对，可以去解决的。我们人解决不了罪的问题，你想做个好人你做不到，你想不发脾气不可能，你想不去看那些黄色的电影你忍不住，你想不抽烟你也做不到。我们被很多东西捆绑，你也无法面对苦难。刚刚我说了，如果你有足够的能力，那个苦难对于你来说它就不是苦难了，但它之所以对你是苦难，就是因为你没有能力去解决它。然后极致就是死亡，人生最大的恐惧，最大的黑暗，最大的咒诅。所以你看这三件事情是连在一起的，罪、苦和死，这就是我们人生的苦痛，人生的绝望。而这三件的东西其实就在告诉我们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就是人这一辈子除非你依靠上帝，否则你永远无法面对你人生这三件一直在捆绑你、咒诅你的黑暗、罪、苦和死。这三个人生最基本的事实把每一个人都推向上帝，因为除了上帝，除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你没有办法面对，你没有办法解决。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一段的圣经呢，是记载在约伯记啊。约伯记在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生命当中，在教会里面是非常特殊的一卷书卷，因为约伯记是讲苦难的。很多基督徒都有一个共性，我们平常都很少读约伯记啊，是不是？但是你一出了事儿，你受了苦，我们基督徒都有一个共性，立刻打开圣经，翻开约伯记来读约伯记。我听了太多的见证都是这样子的。为什么？ 因为约伯记不光告诉你苦难是怎么来的，他更告诉你人要如何的面对苦难。约伯记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他告诉我们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人叫做约伯，他非常的富有，这个很多的儿女，很多的财产，这个家业丰富，但是非常不幸，他在顷刻之间失去了他所有的财产，甚至失去了他所有的儿女。那个苦难瞬息而至，临到了他的生命。苦难总是在人想不到的时候就会临到一个人的生命。而这个时候呢，约伯就讲了一句话，这句话非常的了不起，如果你能够搞明白这一句话的话，你也有能力去面对你人生的苦难了。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约伯记的第一章21节，约伯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在什么情况之下居然还能称颂神？是在他失去了所有的财产，失去了所有的儿女之后，他居然还能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你看，经过这个苦难的考验，让我们看见约伯的生命何等的丰盛。这么大的一个苦难，没有让他崩溃，没有让他绝望，没有让他咒诅神、离弃神，反而在如此的苦难当中，约伯还可以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个叫做生命的考验。约伯是一个经住了考验的人。可是为什么约伯能够经得住考验？为什么约伯在这样的苦难当中还能去称颂神呢？其实那个原因非常简单。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约伯真知道人生是什么，约伯也真知道上帝是什么。在约伯眼中的人生是什么？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他说人生如此的虚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带着这么一副皮囊来了，走的时候你连这副皮囊都带不走。我们人这一辈子就好像那个故事，那个狐狸，那个要钻到那个洞里去偷吃葡萄啊，那个洞太小，狐狸钻不进去啊，结果狐狸给自己饿了3天，饿瘦了，钻到洞里去吃葡萄啊，结果听到那个农夫的脚步声，给狐狸吓坏了，要钻出来，钻不出来了。为啥？吃胖了，没办法，躲在角落又饿了3天，把自己饿得骨瘦如柴，然后钻出来了。你看，这不就是人生吗？对吧？咱们人这一辈子，你看，特别是咱们这群中国人哈，我们从小就说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我们从小从幼儿园、从小学，那时候没有内卷这个词啊。现在又叫内卷，其实咱们从小都在内卷呢。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高中、重点大学啊，211、985啊，毕业以后最好能找个世界500强的这公司啊，然后升职加薪，找一个高富帅，找一个白富美啊，然后生一个聪明伶俐的孩子。然后让孩子从小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好幼儿园、好小学、好中学、好高中、好大学，然后毕业找一个好工作，找一个好对象，再生孩子。你看咱们一生都这样，然后等他生了孩子，咱们就该走了，咱们就像那只小狐狸，又饿得骨瘦如柴，从那洞要钻出去了，你一样都带不走。你想想你这一生付出了多少，努力了多少，得到了多少，到了你临走那一刻，长叹一声，啥也带不走。这就是人生的写照，虚空。我觉得人呢有两大误区，我们总觉着自己还能继续的活着，所以我们不肯正视死亡， 我们总觉得我自己还能继续的拥有这些东西，所以我们不肯正视失去。但是你会发现，我们人生最大的痛苦都是从死亡和失去这两件事情来的。其实他们是一回事儿，因为你最痛苦的失去就是失去你的生命，那就叫死亡。这两件东西其实告诉了我们一些人生最基本的事实，什么呢？短暂。死亡告诉你说你的生命是短暂的，失去告诉你说你的拥有是短暂的。你人生所拥有的一切，不是你离开他们，就是他们离开你，没有一样有永恒的价值。这就是人生，虚空、短暂、死亡、失去。在圣经当中还有另外的一卷书对人生描写的非常的透彻，那一卷书叫做传道书。传道书重复最多的那个词是什么，弟兄姊妹？虚空啊！弟兄姊妹都这个特别的熟悉啊！传道书从头到尾什么都是虚空，重复最多的那个字就是虚空，什么都虚空，什么都虚空，人生所有的荣耀富足啊，这个一切的享受其实都是虚空。可是你要知道传道书是谁写的，他为什么会这么看人生？写传道书的人叫做所罗门，是以色列历史上最荣耀、最富足、最有智慧、活得最好的一个君王。他爸爸大卫赶不上他，他后边的那些子孙后代都不如他，更不如说后来国破家亡了啊。所以这个所罗门这个人呢，这一辈子实在是太有福了。他说，我这一生凡我眼睛所想要，我看见的，我心里想要得到，他说我没有一样不满足的，我什么都有了。作为一个人，该拥有的、不该拥有的，他什么都拥有了。宫殿啊，这个嫔妃、女色、美酒、美食、金银财宝、尊荣、权力，什么都有，智慧没有一样没有的。可是你要知道他在什么时候写了传道书？他在他晚年很老很老的时候写了传道书，就是那只小狐狸要从洞准备着要钻出来的那个时候写的传道书。到了那个年纪啊，他这一生所得到的东西，他能享受的真的是越来越少了。我还记得我妈妈啊，在世的时候告诉我说，孩子，这个想吃什么呢，趁着年轻多吃点，到老了以后你什么都吃不下。喜欢穿什么衣服呢，好看的衣服你就穿吧，到老了你穿啥都不好看了。你看这个不是很悲哀吗，弟兄姊妹，对不对？所以你看所罗门当他到了晚年的时候，当他已经要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他回首自己的一生，长叹了一口气说，我这一辈子什么都有了，但是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呢？虚空啊，虚空，全是虚空，因为我啥都带不走，到了现在这个时候我什么也享受不了了，人生这一辈子活得真没劲。可是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传道书重复最多的那个字是虚空，但是传道书的主题绝对不是虚空。如果是传道书的主题是虚空，它就不叫传道书了。传道书的主题是什么？传道书的主题是他到了最后一章的时候，前面所有的都在讲虚空，到了第十二章的时候，所罗门说出了人生唯一一件不虚空的事情。他说，你当趁着你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我所说那毫无喜乐的日子来临以先，你要认识造你的神。人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所以你明白他为什么叫传道书。所罗门就在告诉世人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 都是虚空，因为他们都是短暂的，都没有永恒的价值。而人这一生唯一一件不虚空有价值的，就是那一位永恒的上帝自己。你如果不认识这位永恒的上帝，你如果不能够在神的里面蒙他保守，被他祝福，得他拯救，你这一辈子多荣耀多成功都没意义，虚空的虚空。因为除了上帝以外，所有的一切都短暂，没有长久的价值。所以假如我们人可以因为认识了上帝，得着了永恒，得到了上帝所给我们这个永远的永恒的生命，我们在站在永恒当中回首看短暂虚空的一生，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心灵能够得安慰。我记得我初中二年级十二三岁那一年，我一年失去了两个至亲的亲人，一个是我的祖母，一个是我小姨。我从小是我祖母带大的啊，我们那个山东人呢睡那个大土炕大火炕啊，我从小是跟着我奶奶睡土炕长大的，我奶奶把我养大的。我奶奶就在我初中二年级那一年，十三岁那一年去世，突然就去世了，身体好着呢，摔了一跤，脑溢血，脑血管破裂，高血压不能摔跤，摔了一跤，脑血管破裂，三天之后就去世了。然后同一年，我的小姨周岁二十九岁，虚岁三十岁，一发现就是末期癌症，胃癌。去世了，同一年，他走的时候骨瘦如柴，身上只剩了一层皮包着骨头。我小姨没出门的时候，可疼我了，整天把我抱在怀里，有啥好吃的都给我。才二十九岁，不到三十岁，就这么走了。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当时的那种感受，撕心裂肺，生离死别，非常的痛苦。你知道那个年纪是个非常不好的年纪，你说这个孩子再小一点哈，他不知道什么是死亡，或者人再大一点他比较刚强一点，你说这个年纪十三四岁的年纪，他好像都知道又不都知道，说他不知道他又知道，所以特别痛苦特别恐惧，所以我从那以后特别害怕死亡，就是我就知道我永远再也见不到我奶奶了，我再见不到我小姨了，死亡把我们永远的分隔，非常的绝望，无从受安慰，哭得死去活来，那真叫生离死别。那个时候我们一家人没有听过耶稣，没有人向我们传过福音，不知道谁是耶稣，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有永恒的观念，我们根本就没有永生的观念，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原来有一个地方叫做天堂。你会发现人如果没有永恒，没有永生，没有天堂，人的心灵真的是无从受安慰的。后来又过了好些年，我母亲得了癌症，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全家人都已经信主了，我们全家都是基督徒，而那个过程，那五年我母亲抗癌的过程，我们非常的平安。我妈妈说，基督徒不怕死，生也是福，死也是福。她说，我活着，上帝如果医治我，我就开开心心的跟弟兄姊妹在一起，跟我的家人在一起。她说，如果上帝不医治我，她说我就去到天上跟我的主在一起，好的无比，更好。她说，我顺服神，神让我活着我就感谢他，神让我走我也感谢他，无所谓。我妈妈那五年活得非常的有生活质量，她其实从一发现癌症就已经扩散了，可是别人看不出来她是一个癌症全身扩散的病人。我妈妈知道她临走之前，她爬山可以爬几个小时，体力比我父亲和我妹妹都好。 然后我父亲去感谢肿瘤医院的医生，肿瘤医院的医生，那个不信主的医生对我爸爸说，你们不要来谢我，你老伴儿这个状况，这个不是我们做的，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们去感谢你们的上帝好了。这是医生说的话。当时肿瘤医院准备用我的母亲做一个特例，要准备研究一下为什么一个癌症全身扩散的病人，居然你看不出他有癌症来，他可以活得这么健康，活得这么喜乐，这么平安，一切的生理指标都非常正常，他们理解不了。我母亲最后走是因为感冒，一下子身体衰弱了，然后很快就离开世界。而我母亲离开世界的时候，是我人生唯一的一次看见一个人微笑着离开世界，他是笑着走的。我觉得那个时刻可能是他人生当中最喜乐的一个时刻，他真的看见天开了，耶稣基督带着天使接他回家。我们一家人真的是在这个信仰，在主的应许里面大得平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今天的这个世界啊，每一次当灾难发生的时候，每一次当天灾人祸发生的时候，每一次当洪水夺去人的生命，地震夺去人的生命，车祸夺去人的生命，包括这个前几天那个湖南长沙的那个违规建的那个楼啊，突然倒塌压死了53个医学院的大学生。当这些灾难苦难发生的时候，你会发现人悼念的方式是什么？整个世界上绝大部分是不信的人，他们都会悼念说，在天堂没有洪水，天堂没有车来车往，天堂没有癌症，天堂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都会说天堂一路走好。你看到吗？不信上帝的人，最后别人走了，却用天堂来寻求安慰，来安慰别人。所以这不是一个很清楚的事实吗？如果没有永生，没有永恒，没有上帝，没有天堂，人根本就无法面对死亡，无法面对人生的苦难。可是天堂不是你想去就能去的地方，天堂是上帝的地方，你要遵循上帝的原则，你才能去到上帝的地方。所以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人的一生就是如此虚空，除非当我们认识了上帝，除非当我们拥有了永恒，除非我们真知道天堂的真实，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一生才有意义，才有价值，我们的心才能受安慰，我们才知道如何的面对罪、苦与死。约伯的生命之所以能够经受得住苦难的考验，还有另外的一个原因，他不光知道人生是什么，他更知道什么是上帝。你看他讲了一句什么话，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很多时候我们都把那个焦点啊，重点放在了赏赐和收取这两个词的上面，我们总觉得哎呀，上帝要赏赐一些什么给我呢，上帝要收取一些什么给我拿走呢。其实我告诉你弟兄姊妹，在这句话里面，赏赐也不重要，收取也不重要，它的重点既不是赏赐也不是收取，是什么呢？是耶和华，是上帝。他其实在告诉你说，人生最重要的就是上帝自己。你的祸福是上帝掌管，你的生命是上帝掌管，你的家庭是上帝掌管，你所有的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你怎么敢不敬畏神呢？你看我们中国人的老祖宗，我们的先祖，其实留下了很多宝贵的人生智慧给我们弟兄姊妹。你看我们的老祖宗说什么？我们的老祖宗说，人在做天在看，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逆天者昌，顺天者昌，逆天 者亡。在咱们中国的语言，在咱们中国的文化当中，这个天呢，从来都不是 sky， 就是那个天空，它指的是天上的那一位至高的上帝，他的名叫做地，叫做天，叫做皇天上帝，或者我们老百姓叫他老天爷。我们的老祖宗一代一代几千年传给我们一个最重要的人生智慧，是你所有的一切都在天上的那位上帝手里掌管着，你怎么能不敬畏他，怎么能不顺服他，怎么能不寻求他呢？这是你的人生得福的唯一的一个条件，因为福气是从上帝而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今天你看这个世界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是上帝在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人呐，你有什么可夸口的，你有什么可骄傲的呢？一个小小的病毒都已经世界大乱，人凭什么不敬畏上帝？人凭什么不在上帝的面前谦卑下来呢？你有什么可自夸的？难道人不应该在上帝的面前谦卑认罪悔改，呼求他说，我们真的是得罪了你，我们真的需要你的赦免，我们真的需要你的拯救，需要你的帮助。无论是这个时代的苦难，无论是我们的家庭，无论是我们的人生，我们身体的健康，你说哪一样东西不能够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在他面前谦卑呢？因为所有的这一切，哪一样你自己能掌管的？我前一段时间啊，看到了一个小文章啊，在这个微信里面看了一个小文章，哎呀，那个小故事真的让我特别的激动。他说了一个什么故事呢？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哈。他就在讲有一个妇女，这个在生产的时候，生孩子的时候呢，难产，生不出孩子来，结果孩子就窒息啊。结果生出来以后呢，脑瘫。那后来倾家荡产给孩子治病，那个孩子十几岁了，到现在还是没有治好。他们非常的绝望，整个家都垮了。当然我非常的同情这个家庭，感同身受他们的这种痛苦。可是你知道这个故事为什么会让我那么激动？因为我遇到过同样的事情，就是我的大儿子，他出生的时候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我们那时候是在多伦多的某一间的医院生的孩子，我们生孩子的时候发生了医疗事故，那个孩子进了产道两个多小时，医生都没有出现，我们没看见医生，护士每隔半个小时进来对我太太说使劲儿使劲儿，就出去了。然后他就让我跟我的岳母每个人抱住我太太的一条腿，然后让她使劲生。第一次生孩子，她也不知道怎么使劲，她也生不出孩子来。护士也没有来帮我们，医生我们根本就没看见，没有人管我们。所以我的大儿子当时已经进了产道，大概有两个多小时，是一直是我跟我岳母两个人抱着我太太的腿在那里，对她说使劲生，使劲生，她就生不出来，生不出来就是生不出来。我们当时是很无助的，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都说，他说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多有本事，多有能力，多有钱，他说你进了医院，你就是一个弱势群体，因为你不懂，你不知道医院应该怎么对待你，你不知道医生这么做对不对，你不知道医院这个流程是不是正常的，你还以为所有的医院都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当时真的除了祷告以外，我没有别的办法，一直在祷告，一直在呼求神。后来当医生出现的时候，医生说的第一句话是不好，危险，这是医生自己说的。然后医生二话不说拿了一个吸盘，噗呲吸在我儿子的脑袋上，啪啦的一拉把他给拉了出来。 我们剩了两三个钟头剩不出来，他一分钟就把我儿子拽出来了。我儿子生出来的时候通体雪白，几乎是不会哭的，都没有给我太太看一眼，立刻包起来就去抢救去了。我的孩子在医院在那个保温箱里面打吊针打了几天，我们才能把孩子抱回家。我后来自己上网去查，这个网上说这是典型的窒息的症状，就是窒息了。问题是我从来都不知道原来生产的时候窒息是会造成脑瘫的，我前段时间才知道这件事。我儿子今年16岁，长到1.84米1.85米，你们这个那个陈传道这次看到他了，好高，也不知道怎么长那么高。陈传道还说你们给他吃啥了，我也没吃什么特殊的东西，全家没有他长得这么高的啊，特别的聪明，很爱主，很追求啊，从小跟着我查经祷告啊，很有能力的一个孩子啊，天才班，他是天才，那个他的天才班的成绩是99.9分，心理学家给他打了99.9分的成绩进的天才班，后来自己又考上 IB。 可是弟兄姊妹，你知道一个天才班的孩子和一个脑瘫的孩子同样的处境，中间只差了上帝的一双手而已。人生很多时候啊，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正在面对什么，我们都不知道苦难什么时候临到我们。你知道人生真的面对很多处境的时候，人真的毫无助，毫无助，你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你看在人的生命当中，有一位上帝可以依靠，有一位上帝可以寻求，有一位上帝可以来祷告，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这就像我一开始所说的，什么是信仰？其实非常简单，信仰就是一个软弱的人得着上帝的力量，一个愚拙的人得着上帝的智慧，一个有病的人得着上帝的医治，一个无望的人得着上帝的盼望，一个恐惧的人得着上帝的平安，一个有罪的人得着上帝的医治，一个黑暗的人被上帝的大光所照亮。这就是信仰，信仰就是把你有限的生命去连接那一位无限的上帝，信仰就是从此以后你不再一个人去面对着这个多灾多难的人生，上帝永远和你在一起。你人生可以拥有很多的东西，但你如果没有拥有上帝，没有拥有耶稣基督，所有的这一切都叫做虚空。因为谁为你持守，谁为你医治，谁指引你的路，谁给你人生的智慧，谁在危难中解救你，谁在死亡当中救赎你，谁能够去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和过犯呢？可是这句话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弟兄姊妹可能觉得，哎呀，我这么有福，上帝是赏赐了，可是那个收取的怎么办啊？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上帝是一个暴君，随意的把你心所爱的东西拿走。你要真的认识上帝，你要知道上帝是一位什么样的上帝。在约伯记第10:12还有另外的一句话特别特别美好，他就让我们认识这位上帝是一位什么样的上帝。他说，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你也眷顾保全我的心灵。有三样我们人的生命最宝贵最需要的东西，上帝赏赐了就永远不会收走。哪三样东西？第一，生命。这个生命不单单指着我们肉体的生命，它更指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赐给我们的那个永恒的生命，那个战胜了死亡，跨越了死亡，可以进到天堂的生命。 那个一生有神同在、有神保护、有神祝福的生命。慈爱，慈爱是上帝的性情。上帝为什么愿意赐我们生命？上帝为什么要让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的代罪羊，做我们的救赎主？上帝为什么要来爱一个像我们这样的败坏又卑微的人呢？因为他是慈爱的。圣经说，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让他的儿子都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做了我们的替罪羔羊。所以当我们在人生一切的苦难、艰难、患难当中，我们最大的把握、最大的安慰是什么？就是上帝爱我。这位有能力、有智慧、全知全能的上帝，他爱我，所以我不怕。最后一句话，他眷顾保全我的心灵。上帝赐给我们心灵里的平安。为什么我们心灵里有平安？因为我有了永生，因为我有一位爱我的上帝与我同在，所以没有什么能够把我心灵里的平安夺走。上帝眷顾保全我的心灵。你看，这就是我们人生最宝贵的三样财富：生命、上帝的慈爱，还有平安的心灵。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这个时代很多人都说，这个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在任何一个人的肩头，都是一座无法承受的大山。我们谁也不知道苦难什么时候临到我们，而且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没有不经历患难，没有不经历压力，没有不经历苦痛的。而所有的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说，人是有罪的，人是有限的，人是软弱的。所以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需要上帝所赐的生命，没有一个人不需要上帝的慈爱，没有一个人不需要只有神才能给我们的心灵的平安。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信耶稣，每一个人都需要上帝的赦免，每一个人都需要上帝的拯救，每一个人都需要上帝的医治。盼望今天在现场的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或者现在正在网络上来看这堂信息的亲爱的朋友们，你们今天都能得着这个多灾多难的人生当中最大的福分，就是上帝，就是耶稣，就是他的拯救。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要呼求你的名，因为我们实在是活在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我们也面对着我们自己坎坷的人生。主，我们虽然常常自夸、骄傲、自大，但是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真知道我们人又有罪，又有限，又软弱。其实人没有什么可自夸的。所以主，我们真的需要你的恩典，我们需要你的怜悯，我们需要你的拯救，我们需要，我们的家也需要，我们的一生也需要，因为你是我们最美的福分，你是我们最大的拯救，你是我们生命的光。当我们大家都在低头安静祷告的时候，我要问一下我们现场的朋友们当中，有没有人你现在还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你今天听了上帝的话语，你心里面也承认你是需要上帝的，你是需要耶稣的。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一个基督徒，来领受上帝的拯救、上帝的祝福、上帝的医治、上帝的恩典，你可以举起你的手来，让我看见了。 我就为你祷告，我来为你祝福。今天有没有人愿意做一个基督徒来领受这一份的恩典？你可以把手举起来，我来为你祝福，我来为你祷告。我们感谢主，我看到，感谢主，好，请放下。好，还有没有？感谢主，我看到，请放下。好，好，感谢主，我看到了，小朋友啊，放下吧。啊，还有吗？感谢主啊，感谢主，我看到了。好，好多位啊，我们现场的人不是特别多，但是 好多位都有举手哈，我们特别的感恩。那么现在在网络上来参加聚会的这些的朋友们呢，你们可以，如果你们现在也要信耶稣，因为你们不在现场，如果你在尼亚加拉华基教会的这个群里面，你可以在群里面举手啊，在群里面说一声，你说我要信耶稣，教会的传道人同工会来跟进你。或者现在在远方不在我们这个地区的朋友，如果你也要信耶稣，你可以跟着我一起祷告，祷告之后呢，你可以找你身边的基督徒的朋友，或者找你当地的教会，告诉他说我信耶稣了，我需要你们的帮助。好，我们现在呢，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可以继续的举手，我们可以继续的把自己的生命交给神，来领受这一份最美最美的恩典。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亲眼看见你》，它其实是约伯记另外的一句非常出名的经文，我从前风闻有你，但是现在我亲眼看见你。可能我们从前真的常常风闻有神，但是今天当你真的愿意相信主，做他的孩子的时候，你的生命一定可以亲眼看见神，亲身经历神。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想天上那一位愿意听我们祷告，愿意做我们的避难所，做我们的拯救，做我们医治的神的时候，我继续的邀请现场的还有网络上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做一个基督徒，你可以举手，你可以跟教会来联络，我今天要为你们祝福，为你们祷告。我也想邀请刚刚举手的这几位的朋友，你们走到前面来，我要近距离的为你们祝福，为你们祷告，感谢神，我们给他们一些掌声，感谢主。 们给他们一些的掌声，感谢主。好，让我们继续来唱，我们一边唱，我们现场的，对，来到台上来，我们现场的朋友们，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我们也欢迎你一起的走出来，我们来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来继续的来唱这首诗歌，亲眼看见你。
有你，我生命不一样；有你，我生命再燃亮；有你，我不害怕困难；有你，我满足的喜乐。
愿意继续的走出来，来领受这一份最美的救恩，来做上帝的儿女，把这一份最美的福分带回你的生命，带回你的人生，带回你的家庭里面。还有吗？还有没有人愿意继续的走出来，来做一个基督徒？今天将是你人生当中最荣耀最美好的一天，因为上帝从今天他就进入了你的生命，他要成为你永远的光，永远的祝福，永远的拯救，永远的帮助。如果我们有基督徒，你今天邀请了新朋友来参加这场布道会，你可以来到他的身边，鼓励他说，让我们一起来做基督徒，一起来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感谢神。上帝能够让我们的生命不一样，只有上帝能够做我们坚固避难所，只有上帝能够医治，只有上帝能够拯救，只有上帝是我们永远的盼望，只有天堂是我们永远的家。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神。好，我们现在我们站在上帝面前的这些的弟兄姊妹，还有在网络上你愿意信耶稣的朋友们，现在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跟着我一起来祷告。我说一句，你们也说一句，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的爱，